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4号星期二，下面的新闻提要。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在美国国务院发表演说，为他的外交政策纪录辩护。
Now major authoritarian states are, so as a new administration begins,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 fundamentally stronger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se countries.
拜登表示美国正在赢得全球竞争，不似公众预测的样在经济上被中国超越。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内容。其他新闻包括，为了避免被禁中国讨论或者会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卖给马斯克。为缓和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加拿大准备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财相访问中国之后面临下台的呼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刚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试图正面总结自己的外交政策纪录，并且表示美国的对手比四年他上任的时候有所削弱，虽然一些全球危机仍然未有解决。在将权力移交给当选总统特朗普前的一个星期，拜登在一次罕见的国务院讲话当中赞扬自己的政府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2022年入侵以色列以及是中东的战争。拜登表示美国正在是赢得全球竞争，不会好像大家预测这样在经济上被中国超越，而俄罗斯以及伊朗在并未有美国直接参与的情况之下因为战争而被削弱。
Now major authoritarian states are aligning more closely with one another.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现时主要专制国家比如是伊朗、俄罗斯、中国以及是北韩等等，他们之间的联盟更加紧密，但是这个更多的是出于软弱而非实力。因此在新政府上台的时候和四年前相比，美国相对于这些国家从根本上来讲是处于强势地位。今日我可以向美国人民报告，在同中国的长期竞争当中，我们的战略地位比我上任的时候更好。你们都记得，很多专家都预测中国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超过我们。根据很多的预测，这个将会向2030年或者其后不久发生。
Today,I ca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美国总统拜登继续表示，但是我们在在座的各位说，不是，我们对自己进行投资，保护我们的工人和技术，确保那些不会发生。根据最新的预测，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向，他们永远不会超过我们，就是这样。彭博社星期二报道说，如果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无法阻止美国针对他们的争议性禁令，中国官员据说正在评估一种可能的选项方案，即是涉及到由世界首富马斯克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TikTok 就不卖就禁的一项美国法律规定正在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将会在1月19号生效的这项禁令。该个法律出于美国国家安全考虑，要求这家的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出售或者是关闭美国的业务。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月10号的辩论当中暗示，他们可能倾向支持该个法律。虽然美国最高法院还未作出正式的决定，大多数的大法官都表示国家安全问题优先于言论自由。后任总统特朗普已经请求法院推迟实施该个法律，声称他自己在1月20号就职之后应该有时间寻求该个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笼罩在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之下，中国的散户投资者在1月初大规模抛售股票，导致了规模达到11万亿美元的中国股市重挫，迎来了近十年来最疲软的新年开局。路透社报道说，3个月前专是炒短线的投资人陈德龙 刚刚是为受北京刺激计划的承诺推动的股市上涨做好了准备，但是他对中国股市上涨的乐观情绪在今年第一个星期迅速感消失，被迫抛售股票并且计算他的亏损。出于对北京经济政策感到失望，以及是对美国贸易可能加征关税的担忧，很多的中国散户投资者正在抛售股票，这个威胁着中国股市再度陷入长达数年的下行趋势。享受到新冠疫情大流行、房地产行业低迷以及是消费者信心疲软的影响，中国股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三年下跌之后，2024年首次实现年度增长。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希尔曼星期一表示，加拿大准备自美国购买更多的产品，包括下一批的潜艇，以缓解当选总统特朗普对美加贸易逆差的担忧。希尔曼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警告说，如果特朗普坚持实施对所有加拿大产品征收 25% 关税的计划，美国消费者即将是即刻面临住价格上涨。加拿大大使仲驳斥特朗普关于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讲法，声称这个是特朗普的谈判方式。希尔曼对美联社说，他的谈判风格包括尽可能让自己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他是认为这个就是他的做法。特朗普一直将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视为补贴，虽然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加拿大是一个富含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为美国提供石油等大宗的商品。希尔曼指出，加拿大从美国购买的商品比任何其他的国家都多。墨西哥总统申鲍姆星期一公布一项经济计划，旨在是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路透社的报道说，此举显然是因应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的指控，以向他示好。特朗普指控墨西哥是中国商品转到进入美国的后门。申鲍姆亦都在他的演讲当中为美墨加协定辩护，他说这项的贸易协定是与中国竞争的唯一途径，该个协议将会在2026年检视执行情形。此举正值墨西哥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特朗普威胁加征关税，指责墨西哥是中国商品规避美国现行关税的渠道。熟悉谈判的官员星期一表示，争取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停火斡船人员在会谈取得了突破之后，星期一向双方递交了一份协议最后草案。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表示，协议处在最后达成结果的边缘。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演说，凸显了他的外交政策的成就。他在讲话当中是这样说，
The deal we have structured would free the hostages.Halt the fighting,
拜登表示，协议将会释放人质，制止战斗，向以色列提供安全，并且使到我们可以是大力激增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他们在哈马斯挑起的这场战争当中蒙受了可怕的苦难。熟悉会谈的人士描述说，会谈从星期日深夜进入到星期一的凌晨，在这个期间取得到突破。他们说，协议草案交到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手里面，供他们是领导人考虑。美国、埃及以及卡塔尔牵头的数个月谈判一直未能够制止战斗。然而最近几个星期，在美国准备领导层权力交接的时候，谈判努力是取得到进展。日本政府星期二表示，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正在日本进行一次罕见的交流访问。这两个亚洲邻国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前，试图改善冷淡的双边关系。相当于政府发言人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代表团的成员从1月13号至1月17号访问日本对等单位。解放军东部战区主要负责东中国海、中国东部以及是台湾海峡的安全事务。林方正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日本和中国两国的国防部长在去年11月在老挝举行的地区防务会议期间会面之后，组织了这次的访问。当时双方同意增加两国军队之间的交流。林方正说，这个是两国五年以来首次恢复部队之间的交流。美国当选人特朗普就职礼将会在1月20号举行。美国联合特遣队国家首都地区仪仗队成员星期日在美国国会大楼参加了就职日的彩排。建筑工人亦都已经在白宫附近的政府大楼周围是安装围栏。 美国乡村歌手安德伍德的公关人员证实，他将会在特朗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上面演唱。安德伍德透过公关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他是爱我们的国家，很荣幸被邀请在就职礼上面演唱，并且成为历史事件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特朗普提名前佛罗里达州检察长执掌美国司法部。我们亦会报道香港民言主席钟庭耀被国安警带走调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财相访问中国之后面临下台的呼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财相李蕴晴啱完成中国访问，咁英国政府指行程带嚟6亿英镑嘅安全经济增长。不过喺同期英镑咧就急跌，债息创下新高。咁如果情况持续落去，工党政府之前嘅财政计划将会无法执行，而且可能要削减公共开支。李蕴晴亦面临下台嘅呼声。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李蕴晴在过去的周末出访中国，双方签署的协议包括在未来五年英中两国会有总值6亿英镑，折合约7.32亿美元的金融服务业贸易，以及英国农作物和食品的出口。不过在今年的头两个星期，英镑汇价已经下跌3%。彭博新闻社指，在全球债券市场下滑的情况下，外界对英国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怀疑，严重打击了英国的借贷成本。在星期一，英国十年期国债孳息升穿4.9厘，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彭博新闻社指，由于借贷成本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债务利息成本上升，经济学家预测英国政府可能会违反它的主要财政规则，即是确保日常政府支出由税收支付。有知情人士对彭博新闻社说，李蕴晴正在考虑削减公共开支，以避免违反该规定。李蕴晴会在3月26日作出春季财政声明，在此之前他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发表就经济增长的演讲。英国首相司纪贤星期一公布推动人工智能政策之后，被记者问到李蕴晴在下一次大选还会不会是财相，但是他没有正面回应。司纪贤说，英国政府会跟随政府的财政规则，对他们的经济增长计划有信心。
I'm confident, completely confident in my team. We never pretended.
他说，我对我的团队有完全的信心，我们没有假装过，也没有合理的人会这样要求。在14年失败之后，我们可以在圣诞节之前，下一次大选之前，将我们的经济和公共服务回到正轨。司纪贤再被另一名记者问到，在他的任期之内，李蕴晴会不会还是他的财商。司纪贤说，李蕴晴的工作表现是十分好，因为他正确地作出了艰难的决定。
She has my full confidence. She has the full confidence.
他说，我对他有十足的信心，工党全党对他有十足的信心。他在预算方面承担了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因为不止经济崩溃，而且仲出现咗200亿英镑嘅黑洞。外界揣测，如果李蕴晴下台，麦法德系大热嘅接任人选。喺李蕴晴出访中国之前，在野保守党同埋自由民主党都呼吁佢取消访问，留喺英国处理问题。保守党党魁帕丹南星期一表示，司纪贤系拒绝支持佢嘅财相继续留任。佢话，司纪贤同李蕴晴将英国经济搞到一团糟，市场一片混乱，商业信心崩溃。但是财政大臣却不见踪影。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在社交平台 X 质疑，李蕴晴只是为了未来五年总值6亿英镑的协议就出卖了灵魂。他说，仅仅是6亿英镑，还要是未来五年。 習近平和他的中共黑幫正在取笑我們。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培倫德也都說，協議金額不足10億英磅。而在2017年的時候，時任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指中國在英國投資了180億英磅。而根據過往英中關係黃金時代的經驗，有部分投資最終不會成真。他說英中關係黃金時代已經失敗，我們沒有理由期待現在的情況會有所不同，尤其是在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情況之下，我們應該對台灣表現出更多的尊重。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智，倫敦報導。
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12月底公布，悬红100万港元，亦即是13万美元，通缉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和另外5名身处海外的香港人。事隔接近3个礼拜，国安处人员在星期一早上突然间搜查香港民研主席钟庭耀的住所，并且将他带返民研的办公室取证。警方說有人涉嫌利用自己的機構協助一名已潛逃外地的被通緝人士在香港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今次行動和民研進行的調查完全無關，又說這一刻鍾庭耀並沒有被拘捕。據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香港民意研究所前身是1991年成立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研究主任鍾庭耀2019年在香港大學退休之後，同年7月成立香港民研，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民意調查機構之一。警方國安處去年12月24日平安夜公布袁弘閣100萬港元通緝6名身處海外的香港人，包括現年65歲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建華等人，指控鍾建華涉嫌鼓吹港獨、煽動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等。事隔接近3個禮拜，國安處人員在1月13日早上突然間搜查香港民研主席鍾庭耀的住所，並且將他帶回香港民研的辦公室取證。歷時大約8小時之後，在傍晚6點半左右，警方最少檢取了6箱證物以及多部電腦的硬碟。警察取走證物之後，鍾庭耀隨後離開民研辦公室所在的大樓，被當名警察帶上一部黑色七人車，再到香港仔警署協助調查。其後警方再帶走兩名民研的職員上另一部七人車離開，他們未有被鎖上手扣。香港警方發新聞稿說，在星期一早上，國安處根據法庭手令在港島區一個住宅和一個商業大廈單位進行調查，懷疑有人利用自己的機構協助一名已經潛逃外地的被通緝人士在香港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鍾庭耀去年10月27日在民研記者會上回應鍾建華被通緝時說，鍾建華2022年4月底離開香港之後，亦同時辭去民研副行政總裁職務，而他合約亦啱好在同年的4月底到期，直到近期已經甚少聯絡。鍾庭耀又說，鍾建華去年10月24日被國安處通緝前，警方國安處並沒有聯絡民研，亦沒有到辦公室搜查。他認為事件與民研沒有任何關係，民研未來的發展不會受到今次事件影響。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星期一下午會見記者，有記者問民研過往不時發布那些官員不受歡迎的調查，會否擔心今次國安處人員搜查民研辦公室的行動被外界解讀為針對批評聲音。鄧炳強多次表示今次行動與民研曾經進行的調查完全無關，他又說鍾庭耀在這一刻未被拘捕，當局正調查鍾庭耀和他的機構是否有協助潛逃者。至於鍾庭耀較早前與鍾建華沒有聯絡，鄧炳強說要留待警方調查之後才可以確認，不是說鍾庭耀說了就代表證實不存在。翻查資料，香港警方國安處2023年7月公布袁弘閣100萬港元，亦即是13萬美元，通緝8名身處海外的香港社運人士，指控他們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包括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等人。當時在通緝令公布一個月內，國安處的警員最少拘捕了7個人，指控他們涉嫌營運手機應用程式賺取資金支援羅冠聰，並先後帶走16名被通緝人士的家屬，包括已經與羅冠聰脫離關係的母親和兄長。對於今次警方國安處帶走鍾庭耀協助調查會否影響香港的學術和言論自由，前中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及，呢一刻钟平庙未有被拘捕，事态发展拭目以待，目前仍然未能够作出评论。
呢一样嘢同阿罗冠聪呢、这个所谓嘅潜逃之后，咁啊就呢、这个香港警方都亦都揾咗佢啲家属啊，即系话佢妈咪啊，或者佢啲兄弟姊妹嗰啲去协助调查咁样，咁亦都到头嚟亦都真系亦都冇话去拘捕罗冠聪啲嘅亲属啊嘛，咁所以即系变咗咧，我哋就而家就拭目以待咯，睇下到头嚟钟庭耀系咪有冇被拘捕，系咪然后有冇被释放，要睇最终结果，我哋先至可以去发表我哋嘅见解嘅。
钟庭耀喺1月9号喺文研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设计嘅网站，并交代未来一年嘅发展路向以及解释香港文研重新定位嘅决定。钟庭耀话：文研嘅网站设有中英文，当中有唔少文章关于2024年世界各国选举民调嘅科普文章。佢希望借此维持香港人嘅国际视野，唔好忽略同国际接轨。
如果我哋唔做呢一方面嘅科普文章咧，我自己好担心香港人嘅视野啊、学术界啊、媒体啊，或者政府就好难讲啦，可能佢刻意咁样去将我哋嘅焦点聚焦在本地和國內發展，而忽略了世界的接軌的。所以我們很希望透過我們的活動，尤其是一些科普文章，能夠將大家香港人的國際視野不要說擴闊，而是能夠不要那麼快收縮到只是關心本地，而忘記了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
钟庭耀话：香港文研2024年嘅收入较2023年减少三分一，会员人数大有140人，每个月嘅月费收入大约25,000港元，亦即系超过3,200美元。目前文研嘅主要收入来源嚟自委托调查，但系呢方面嘅收入较前身港大文研嘅全盛时期比较，只有五分之一左右。因此，未来嘅义务定期嘅民意调查将由最高峰时嘅每星期一次改为每三个月一次。钟庭耀形容目前整个环境是相当严峻，他的解读是有多个因素同步影响民研以至整个香港社会。他总结为政情的严峻、疫情的肆虐、经济的不景，最重要的是民意不彰，即使是大家开始不重视民意调查，或者是有意贬低民意调查。钟庭耀进一步解释，政情对民意的影响在香港不用多想，一定是国安法的红线。
當然而家所謂紅線咧，係相對比以前咧，即係兩年前、三年前係清楚咗好多，因為有好多嘅法庭嘅判例啦。法庭嘅判例，大家都可以再仔細啲去研究，有幾多係法官喺新嘅法治制度底下嘅判斷，有幾多本身就係因為新法例唔清楚，漸次釐清咧，咁樣呢啲係一啲法律嘅問題。但我哋的而且確見到咧，現在嘅國安法加埋國安條例啦，即係23条啦，就其實都會令到大家我哋做民意調查嘅回應民意調查嘅人士咧，都係有所顧忌嘅。咁我自己當然希望執法者啦，係政策制定者，即係政府啦，我意思係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啦，都能夠終於睇得到科學專業嘅民意調查咧，或者民意數據咧。其實最後咧，都係喺回歸社會、回歸政策嘅時候咧，有非常之正面嘅作用嘅。
鍾庭耀話：如果因為政治原因，尤其係對中國國家安全嘅憂慮，而令到所有嘅調查工作唔能夠收集數據，或者收集到假嘅數據，或者用一啲假民調嘅方式去收集一啲自以為好開心嘅數據，其實最後都係禍害整個社會。钟庭耀在香港文研的社交网站发表文研家书，提及有考虑过2025年退休。他表示在香港民意研究领域工作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经历先胜后衰，看住群龙散落亦感到唏嘘。他思考过应否继续坚持的问题，亦有朋友劝他离开香港，但他决定仍然留低。钟庭耀强调，留低落嚟唔系为咗抗争，而系为咗坚持。而留喺香港就有香港嘅好处，可以近距离去研究同理解数据，而且藉住民意调查寻找真理。佢认为呢啲真理唔会因人而异，而系放诸四海皆准。
就系留翻落嚟为香港继续坚持我哋现在嘅工作。我自己认为我唔系为咗要抗争一啲什么东西，而系为咗少少嘅坚持啫。 我啲堅持咧就係諗翻轉頭係由我中學開始啦，到到大學到現在咧，就我認為作為一個科學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咧，係應該講實話、說真理嘅。我哋去用民意調查、科學民意調查，為的都係想找尋一啲真理嘅啫。同我細個好中意想做嘅天文學家，其實都係一模一樣嘅啫。
中庭耀又話：香港文言推出嘅全新網站，邀請到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資深新聞工作者楊建興，以及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副教授陳家樂撰寫客席專欄，希望吸引更多付費會員訂閱，增加收入補貼研究開支。身處英國的鍾劍華星期一在社交媒體貼文不點名回應鍾庭耀被國安警帶走協助調查。鍾劍華說，簡單一句，他離開香港之後，除了在當年2022年4月底網上參與過一次民調發布會評論，從沒有跟鍾兄傾過偈講說話，除了過年過節互發問候的圖片，祝願好人平安。鍾劍華2022年4月底在社交媒體貼文宣布離開香港，同年4月26日他以越洋視像形式出席文言的民調發布會，表示他離開香港前曾經被警方國安處三次約見，最後一次約見是同年3月中跟俄烏戰爭的民意調查有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正在挑选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担任他的内阁成员。不过他选择的国家最高执法官员，亦即是司法部长，可能会面临一些有关道德和游说方面的棘手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呢，现在就向我们介绍司法部长人选帕姆邦迪，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我做了18年的職業檢察官。帕姆邦迪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佛羅里達州的第一位女總檢察長，而佛羅里達州是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屋企，海湖莊園所在地。我只是想做總檢察長，僅此而已，這個是我的焦點，我很堅定，很有動力。邦迪曾經在2016年發言，當時特朗普仲是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我了解特朗普，我為了解特朗普而感到自豪。邦迪是一個堅定的特朗普忠實擁護者，他支持特朗普贏得2020年的大選的錯誤觀點。拜登是烏克蘭的排頭兵。邦迪和其他共和党人一起在纽约对当选总统的封口费审判中发言支持他。会见很好，我期待见到格雷厄姆参议员。12月初邦迪访问了国会山，在参议院确认他成为司法部长听证会之前，我确保我们可以恢复这些机构的声誉。这些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情报界，我们要恢复他们作为非政治机构的声誉。有分析人士就认为他缺乏独立于白宫的独立性。特拉大学的詹姆斯桑普就说，我认为鉴于特朗普先生在很多法律方面企图走旁门左道的程度，肯定会有些时候忠于法律和忠于特朗普之间会产生矛盾，而这个将是邦迪需要应对的一个难题。他的矛盾之一是2013年他的办公室决定不正式调查有关特朗普大学的欺诈指控，但佛罗里达州道德委员会认为他没有违规，他一直坚定不移。佛罗里达州前检察长，他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邦迪目前在华盛顿特区游说事务所巴拉德合伙事务所工作。分析人士稱，參議員仲會將問及佢嘅知名客户，呢啲客户可能係佢擔任總檢察長長期嘅原告。美國之音記者普雷蘇蒂喺華盛頓嘅報導。
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